民间奇谈录。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民间奇谈录，我是老岳。这两天啊，我看到一个新闻，说是咱们国内的海关发现了两个申报为玩具还有护身符的可疑包裹。这两个包裹经过 CT 机检查的时候呢，机检图像显示异常，后来经人工查验发现包裹里面有疑似人体组织制品12件，经鉴定为人骨等人体组织成分制成。我当时看着新闻的时候，我就看他配的这个图片，因为这个照片上有显示包裹内的东西，我这一看，这不是泰国佛牌吗？而且提到有人骨等人体组织成分，那一定是阴牌啊。但是在我看到这条新闻下面评论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用户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有人说这太可怕了，这人骨怎么能做成玩具呢？还有的说这个骨头是从哪儿来的呀？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啊？还有说这太恐怖了，简直是惨无人道，惨绝人寰。那接下来呢，我想在这期节目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泰国佛牌，以及说几个关于泰国佛牌的小故事，让大家对这个东西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对于泰国佛牌，我大概是2008-2009年那会儿知道的，因为正好身边有一个朋友啊，做这方面的生意，开了一家店。然后呢，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找他聊天，聊到过这个话题，这才算对泰国佛牌有了一些了解。既然是泰国佛牌，那必定是起源于泰国。相传在泰国古时候，出现了一场特别罕见的大旱灾。太皇知道此事之后，很担心，便派了一位佛教高僧前往灾区祈福。这高僧在回家准备行李的时候，看见家里巨大的佛像，突然心里升起一种想法，他想带着佛像一起前往灾区，但可惜这佛像太大了，根本无法携带。然而当晚，这高僧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佛像告诉高僧说，用寺里的泥土和法体盐捏造一个小的佛像牌佩戴在身上，便能得到他的保护。这高僧醒了之后，便按照梦中的指示开始制作这佛牌。在做完了以后，这个小牌子还挺漂亮，颜色透明，就如水晶一般。于是高僧就带着这个佛牌去灾区了。到了那儿之后，每天是诵经祈福，渐渐的灾区的情况有了好转。后来等灾情度过之后，高僧便向太皇献上了这个佛牌，希望这个佛牌能使泰国国泰民安。太皇看了大喜，让高僧也为民众制作佛牌，希望他们也能得到佛祖的庇佑。至此呢，佛牌便在泰国民间流传开来。接下来我再给您说一下这佛牌的分类。佛牌它分为正牌和阴牌两种。正牌是指泰国的正规寺庙中由佛徒制作，僧人亲自开光加持，然后出售给信徒者的牌。注意啊，正牌的销售渠道仅仅只有寺庙。而正牌的牌种为毕达、重迪、药师、龙婆系列的佛牌。而且正牌它是没有反噬作用的，每一种正牌都是出于好的目的来造福信奉者。但是这阴牌可就不一样了，它和正牌正好相反，它是由阿赞，也就是法师的意思，亲自设计，并且牵扯到鬼、妖还有仙，这个仙在泰国就叫古曼一类的元素做的牌。而阿赞也分两种，白袍阿赞和黑袍阿赞。白袍阿赞呢，他是为了钱财帮人生运，属于半仙半魔的性质，一般都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这类阿赞制作的牌没有黑袍阿赞的牌邪气大，而黑袍阿赞是属于背叛了信仰和触犯佛门众戒的僧人或法师，这类人的法力十分高强。而制作的阴牌呢，通常会添加一些弃婴尸油，或者动物器官，或者人体一些器官组织等，来增强法力。 不过阴牌需要每日供奉，并且不能丢弃，否则它会有反噬作用。在咱们中国，香港和广东人信佛牌的比较多，北方也有，但是他们大多数人求的都是佛牌中的阴牌之类。接下来我给您分享几个关于泰国佛牌的故事，我会用第一人称来讲述。其实我心里刚开始还是不信这些东西的，但后来我遇到一位佩戴古曼童佛牌的朋友，他之前跟我合租过一个月，在这期间发生的事情让我不得不信。古曼童属于阴牌的一种，也美名其为金童子，他是去泰国旅游的时候求得的，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一位女孩。刚进庙中的那位大师时，大师指着女孩说他身后跟着三个小鬼。女孩当场就吓坏了，于是呢就想起自己曾经陪三个朋友打过胎的事儿。当时我朋友立马就相信了眼前的这位大师，并且重金买回了一块古曼童牌佩戴。之后在我的追问下才知道，他去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正规寺庙，只是一个偏僻的小庙罢了。看样子他遇到的大师应该是泰国的黑袍阿赞。我告诉他这块佛牌可能来历不正，最好扔了，但是他却舍不得扔，他说带这块佛牌得到了很多好处。当时带的第一个星期，他就拿到了几个月都没有拿到的第一笔公司奖金。在之后呢，财运桃花运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迷信的他每天还会对着佛牌说话，吃饭时也会多留一双筷子和碗给佛牌留个位置，还会经常买一些水果糖，但是他自己不吃，只放在床头边上。我和他住在一起，心里多少是有些害怕的。一个月后，因为换工作，我搬离了合租的地方，但因为我俩关系好，我也经常去找他玩。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雨，我就没回去跟他那儿住下了。结果当天晚上跟他家里我就失眠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这块佛牌的灵异之处。我记得很清楚，晚上快到12点的时候，我睡不着觉，突然就听见了一阵撕糖纸的声音。我当时还纳闷，楼底下的小孩干嘛呢，三更半夜躲在屋子里吃糖。然而没过多久，我又听见了第二次撕糖纸的声音。这次我清晰地感到这个声音不是从外面传来的，而是房间里。当时我就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使劲摇醒了我朋友，他虽然有些生气，气我打扰了他的美梦，但是后面还是十分淡定地告诉我，他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这个声音，而这个撕糖纸的声音应该就是他的古曼童。虽然我被他安慰了一番，但是我感到更恐怖了。关了灯之后，我还是没有睡着，又分别在半夜两点时和四点时再一次听到了撕糖纸的声音。经过这次经历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他们家过夜，而我对他也产生了敬而远之的想法。第二个遇到佩戴佛牌的人是我在泰国旅游时遇到的导游，他是一个正宗的泰国人，但中文说的比我还溜。在一次旅途的大巴车中，他给我们聊起了他和佛牌的故事。他说他现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将身上佩戴的佛牌端正地摆到床头上，双腿跪在枕头上虔诚地跪拜一番。他告诉我们，从寺庙里请出来的正牌并不需要特意供奉，只有阴牌是必须供奉的。他每天虔诚的供奉都是因为佛牌曾救过他的命。现在他每日供奉的已经是他的第二块佛牌，上一块佛牌是父母帮他求的重离佛牌。虽然他信奉佛教，但是却十分不喜欢这种像老古董一样的牌子。不过为了让父母放心，他还是每天都佩戴着， 用衣服把它遮住。但是有一次，意外突然来了。在他带团的过程中，乘坐的大巴车在山路转弯时突然翻车了，当时整个车子都翻了过来，车子里的每个人都受了严重的伤，但除了他自己。他说当时翻车的时候，只见一道白光向他冲来，将他扔出了窗外。他本以为自己受了很严重的伤，但是爬起来之后却发现自己竟然只是有些轻微的擦伤，而整个车厢里也只有他一个人还能动。于是他立马打了电话报警，及时的拯救了整个车祸中受伤的人们。之后他才发现，他佩戴的那块重叠佛牌的中间裂开了一道深深的缝。这时他才明白，那道拯救他的白光应该正是这块佛牌发出来的。虽然那块拯救他的重叠佛牌已经损坏了，不能再戴了，但是时至今日，他仍然收藏着那块救过他的佛牌。他跟我们说，自己捡回了一条命后才会知道，听爸妈的话是多好的决定啊。从那儿之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带佛牌的人。但是我跟别人聊起此事时，他们总会跟我说一些关于佛牌的灵异故事。这其中我听到过最恐怖、最真实的一个故事，是我们的一个40多岁的经理说的。他平时在公司就像一个硬汉一样的人物，特别阳刚。但是说起这件事儿时，他却深深地打了个寒颤。在他25岁的时候，交过一个佩戴佛牌的女朋友。刚开始，他一点也不在意女朋友信奉这些。可跟他交往了一个月之后，他自己就开始诸事不顺，坏事连连。之前根据内部消息购买的稳赚的股票却一直下跌，让他赔了不少钱。而出差时被人偷走公文包和手机，错过了当时很重要的客户。还有刚买的车子，一个星期内就被人划了5-6道很深的划痕。最后人没找到，修车钱全部自己贴。而最让他心烦的则是他这女朋友，因为他的桃花特别旺，身边不断的有优秀的男性来搭讪。而其中有一个人还故意讽刺经理条件差，不配当人家男友，气得我们经理跟他打了一架，最后两个人还都进了医院。之后我们公司组织团建，和经理一起去了泰国旅游。在参观一座寺庙的过程中，一位高僧看见我们经理，说他面堂发黑，于是好心跑过来告诫他。根据他的泰国导游翻译，高僧的意思是让他赶紧离开他的女朋友，他身边有不祥之物，会让他有血光之灾。但是我们经理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1.8米的东北大汉，当然不会相信眼前这位高僧胡说的这些，他是坚持不跟自己的女朋友分手。而回国的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经理竟然在出小区的门口被一辆刹不住的车给撞了。他说在他晕过去之前，模糊地看到车窗前竟然站着一位披着黑发的女子。在医院醒来的经理第一时间找到了他的女朋友询问，询问之后女朋友才说出他现在佩戴的佛牌是含有尸油的。我经理二话不说直接提出了分手，而不愿意分手的女友去医院闹了好几次。之后我们经理放话，只要他不再戴那块佛牌就和他复合。女友听了之后呢，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不过我们经理本该2个月好的伤却好了大半年才痊愈，他不说我们也知道是什么原因。关于佛牌的故事呢，就是这些。泰国佛牌啊，确实是比较邪乎的一个东西，尤其是阴牌，属于神秘学范畴，用科学呢也没法解释，反正就是涉及到另一个维度的东西。不过呀，我觉得泰国佛牌能不接触还是尽量不要接触，如果接触呢，咱接触一些正牌。这个阴牌呀，虽然说有的时候吧它很灵， 但是啊，人的运势这一生它都是固定的，哎，这个阴牌呢，它可以提前透支你的好运，让你在一段时间内好事连连。但是啊，这个好运它不是一直伴随着你的，您后面的好运被提前透支了，那您到了后面日子可就不是太好过了。所以说还是尽量的踏踏实实生活，脚踏实地，靠谁也不如靠自己。那咱们这期节目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订阅专辑并关注主播复古宇航员，我们下期再见。